弟兄姊妹平安。
开，
开了。好，我今天征道的题目，一鸣长老已经告诉大家了，是叫人知罪的律法。经文出在罗马书3:9-20。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把圣经翻到罗马书9:20。大家翻到以后，请看我来读这一段经文。罗马书3:9，这去怎么说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都在罪恶之下，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石头论诡诈，嘴唇里有蟠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变形，残害暴戾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好，我们圣经念到这里，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因着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在地上该如何行，也因着你的话语，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心中，将你的话语向我们开启，让我们在你的话语中得帮助，让我们的信心建立在你的话语上得以坚固。谢谢主保守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在讲解今天经文之前，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今天经文的上文。保罗在上文2:17-29这一段经文中，他列举了犹太人的许多罪行。犹太人有上帝律法的知识，并且他们也教导别人有关上帝律法的知识，而自己却经常的违反律法。他们教导别人不可偷盗，自己却偷盗；教导别人不可奸淫，自己却奸淫；教导别人不可拜偶像，自己却偷窃庙中的偶像。保罗最后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这说明犹太人虽然自己支撑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不过他们的生活与耶和华上帝的信仰没有任何关系。犹太人他们只是外面做犹太人的人。这是保罗在2:17-29告诉我们的信息。 但是我们也看到犹太人不认同保罗所说的，他们仍旧认为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作为上帝的子民，他们要知道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所以他们会提出作为犹太人有什么长处这样的问题。保罗在三章一到八节回答了他们这个问题。三章的第二节说，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神的圣言交托给犹太人，那是因为犹太人与上帝之间有约的关系，而这个约的关系的外在标志就是隔离。犹太人都是从小受隔离的人，在形式上他们都是约中的子民。犹太人是上帝约中的子民，上帝把圣言交托给了他们。犹太人是恩约的子民，和上帝将圣言交托给他们，这两件事是犹太人的特别的权利，也就是说他的好处，是犹太人在上帝耶和华上帝信仰中的特权和好处，这一切是外邦人所没有的。按照这个逻辑往下推演，保罗应该谈到犹太人因着他们的信仰，犹太人会比外邦人都要强，对吧？因为他们是上帝的约中子民，他们又有上帝的圣言，所以他们就应该比外邦人强。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保罗却没有这样告诉我们。三章第九节，这却怎么样呢？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律人都在罪恶之下，犹太人和外邦人都在罪恶之下，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区别。这一点不是保罗自己在这里猜测说的，在第九节说这是已经证明的。所以保罗在第十到第十八节这八节经文中就是所说的证明，保罗把这个证明说了出来。保罗例举了犹太人依旧行了上帝在旧约圣经中教训犹太人所犯的各样的罪。在圣经中，在第十节一开始保罗就点明了这一点，保罗说就如经上所记，后面所例举的犹太人的罪行在圣经中都有明确的指出过。第十节下半节到十二节，罗马书第十节下半节到十二节，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没有寻求神的，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这一段经文我们在诗篇的十四篇和五十三篇中都可以看到。在圣经的第十四篇，诗篇第十四篇说，余万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寻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诗篇五十三篇有相同的说法，再一次显出来。五十三篇说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在罗马书第十三节，三章第十节第十三节说，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石头弄诡诈，嘴唇里有蟠蛇的毒气。我们看到在诗篇第五篇中的第九节中同样指出那样的罪， 因第诗篇第五篇第九节，因为他们的口中没有诚实，他们心里满有邪恶，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石头缠美人。在罗马书第十四节说，满口是咒骂苦毒，这个在诗篇第十篇第七节中有相似的说法。诗篇第十篇第七节，他们满口是咒骂、诡诈、欺压，实底是毒害、奸恶。在罗马书十五节到十七节说，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所经过的路是变形、残害、暴力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我们看到圣经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到八节有相同的描写。以赛亚书五十九章七到八节，他们的脚奔跑行恶，他们急速流无辜人的血，意念都是罪孽，所行过的路都荒凉毁灭，平安的路他们不知道。在罗马书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在诗篇三十六篇中第一节说，恶人的罪过他们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用的这八节经文这样大的篇幅来指出，犹太人继续在犯上帝在圣经中曾经指责他们祖先所犯的罪，他们今天仍然在犯。这就是说，犹太人手中虽然有上帝的圣言，然而并没有带给他们信仰生活上的改变，他们祖先所犯的罪他们继续在犯，他们没有从他们祖先罪的恶中释放出来。这样事情的发生根本原因是他们没有将上帝赐给他们的圣言看为上帝的话。一旦人们否定上帝话语在他们身上的权威，在他们生活中的绝对权威的时候，当他们不认为上帝的话是衡量他们生活里是非对错的绝对标准的时候，上帝的话对我们也就没有约束力了。当上帝的话没有约束力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按照自己罪性中的意思行事为人，那么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就不会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也不会改变，我们也不会做出讨上帝喜悦的事情。因此我们在罗马书二章三章中看到的这一点，在第二章保罗说，犹太人他们知道上帝的律法，并且他们也将上帝的律法教导别人，他们也深信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愚笨人的师傅，只是上帝的启示给他们的律法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因此他们还是完全照着自己的意思行事为人。保罗在这里说他们是犯律法玷污神的人，为此犹太人才会在第三章问出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因为犹太人不看重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们会认为自己手中有上帝的圣言并没有任何的益处。因为犹太人对上帝的话不看重，才会发生保罗在三章十节到十八节所说的，他们继续犯圣经中上帝所指责他们的罪。借着罗马书二章和三章这三段经文，我们应该清楚地知道 没有森林的参与与和工作，人们就是知道了许多属灵的知识，都是无法改变自己生命的。唯有圣灵的工作能够使我们明白上帝的话，才也能够使我们有能力行遵行上帝的话，行出讨上帝喜悦的事情。但是我们要知道，圣灵是借着圣言做工作的，圣言圣灵的工作必然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工作。宗教改革的先贤们认定圣灵工作在属灵生活中的重要性，他们这些先贤，这些改教家，他们愿意跟从圣灵的带领，他们愿意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在宗教改革时候，他们特别强调我们的信仰是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因信称义，唯独恩典，唯独上帝的荣耀，这五个唯独。这就是把我们的信仰转移到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要知道，你只有以上帝为中心的福音才能够赐给我们真实的真正的救赎，也唯有以上帝为中心的信仰才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上帝的国度。而那些以人为中心的信仰，那不是圣经启示给我们的福音。虽然那些人以人为中心的人，虽然他们手中也拿着圣经，虽然他们也会读圣经中的话语，但是以人为中心的圣经知识，他们所读的只是文字上的意思，他们不明白圣经文字所表达的真正的经义真理。所以这样的知识不会给人带来真正的救赎。我们看到，这是保罗在罗马书二章三章告诉我们犹太人所走过的路。他们手中拿着圣言，拿着圣经，然而他们却不明白圣经中的经义，不明白上帝在圣经中所启示出的真理，也不明白圣经所有预表的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们不认识他。这就是犹太人走过的路。在三章十七十八节保罗说，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这就是以人为中心信仰之路的最后结局，他们最后与上帝毫无关系。虽然他们也在那里拿着圣经，但是他们以自己的观念，以自己是要得福，以自己来看圣经，而不是以上帝得荣耀、上帝的旨意来明白上帝旨意来看圣经。所以圣经对他们没有真实的帮助，也没有真正的改变他们的生命。好，我们回到今天经文的第十九和二十节最后这两节经文。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审判之下。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如果我们能够记得，或者我们可以回看一下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说的话，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 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想，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这段经文中，罗马书二章十四、十五节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外邦人虽然没有上帝形成文字的律法，然而因着上帝造人的时候，已经将他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他们根据自己心中的是非观念可以行合乎律法上的事。当然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因着亚当堕落的原罪在世人的身上，他们只能是偶尔行出合乎律法的事情来，偶尔做对一两件事，根本不能说明你就是一个对的人。如果我们99%全是做错的事，偶尔做对了一件事，我们根本不可以说我们是一个对的人，我们也不可能说我们是一个蒙上帝悦纳的人。在摩西颁布上帝律法之后，有上帝律法的犹太人同样也无法行出更多的合乎上帝律法的事情来。那么上帝为什么要颁布他的律法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的是，上帝颁布他的律法是为了叫普世的人都伏在上帝的审判之下。在上帝造人的时候有刻在人心中的律法，但是我们都知道刻在人心中的律法，特别是亚当犯罪以后，是模糊的，是不清楚的，只是有零零星星的有那么一点，而这些零零星星的一点律法不会成为有趣的、可查的、统一的标准。就是人无法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我们如何行才是行在上帝的心当中。所以上帝摩西颁布上帝的律成文的律法，他就因着他的统一标准，因着他有文字的记载，因着他是一个清清楚楚的，所以他就成为上帝审判普世人的标准。上帝是一位审判者，他在末日就是要按着他所颁布的律法对普世的人进行审判。所以马太·亨利在他的诗篇94篇注释中说，若不根据律法审判，他就枉然颁布了。因此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颁布律法就是要用这个律法来审判是普世的人。如果上帝是按照他的律法来审判普世所有的人，那么我们就要说，上帝的律法就成为我们行持为人的标准，因为最后我们都要以这个律法在上帝面前受审判的，所以说这就是我们行持为人的标准，这也是检验我们的行为是否合乎上帝旨意的一个标准，也是我们的行为是否会招来上帝审判的一个标准。然而在今天的有些教会里，有那么一部分人，他们不愿意听传讲上帝律法的信息，也带出了有个别的牧师就不再传讲上帝的律法了。他们不愿意听 上帝律法的原因，是认为如果没有上帝的律法，他们的罪也就不成为罪了。圣经在罗马书说，没有律法，罪就不成为罪。然而我们许多时候拿着这句话来抵挡上帝的律法，却没有看到罗马书在罪不成为罪的后面，保罗继续说，但是死就临到了众人。所以我们就知道，罪不成为罪，是因为没有律法，我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但是在上帝那里，我们的罪一点都不会减轻，所以死就临到了众人。如果罪不成为罪，在上帝那里也是罪不成为罪的话，死就不会临到众人了。所以他们不愿意听律法，就是他们是鸵鸟的心态，捂着耳朵啊，没有律法，我没有罪，他们就可以享受在罪中之乐。他们在享受罪中之乐的时候，就不会有一点点的内疚，就不会来内疚，就不存在，他们就可以心安理得的活在罪中，活在自己良好的感觉中。像这样的人，活在自己最终，活在自己良好的感觉中，在享受最终之乐的人，他们是不会悔改信福音的，他们觉得自己已经好了不得了了，他们也不会认为自己是罪人。当人不看，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他们不会来信福音，他们也不需要福音来使他们脱离罪的辖制，他们更不想要让福音来改变他们的人生，因此他们就可以仍然在罪中，也可以不需要悔改，不需要归正，也不需要自己成圣，成为圣洁。如果我们认说这些来到教会的人，他们是需要福音的话，其实他们所需要的福音就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了，他们需要的不过是锦上添花的福音，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没有罪，不需要悔改，只是要上帝不断的赐福给他们。其实这样的人也是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但是我在这里说，他们不是活在上帝的特殊恩典中，他们只是活在上帝的普遍恩典中。不管我们是活在上帝特殊恩典中还是普遍恩典中，这都是上帝的恩典。然而这些不认为不需要悔改不需要福音的人，他们认为他们所活的，上帝所赐福他们的，上帝所保守他们的，上帝赐给他们空气、水、阳光，他们说他们都认为这是应该的，他们认为自己是好人，所以上帝必须眷顾他，必须赐给他们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为此他们活在恩典中，他们也不会自己所得到的恩典感恩。我们基督徒就不这样，我们基督徒会临到我们身上所有的恩典，不管是特殊恩典、救赎的恩典，还是普遍恩典、雨水的恩典、阳光的恩典、雨露的恩典，我们都会感恩。这就是上帝子民、上帝的选民与世人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我经常说，作为基督徒，我们应该是一个感恩的人生。如果我们失去感恩的能力，那我们就要思考，我们是不是离开了福音，离开了上帝的恩典。像那些人，他们不会感恩的那些人， 一旦上帝撤去了普遍恩典的护理，撤去普遍恩典对他们的护理，他们落在了患难和困苦中的时候，或者说自然灾害临到他们的时候，或者是各种无法回避的病痛临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会开始埋怨，甚至埋怨上帝，亵渎上帝。我们要知道，在世上，在这个世界里，就是有许多这样的人，他们认为上帝不应该撤去对他们的护理，上帝应该永远把他抱在他上帝的怀里，像小孩一样抱在他怀里看顾他。其实上帝撤去他的恩典，撤去他的护理，是上帝主权的决定。上帝完全有主权撤去他们对他们护理的恩典，撤去对他们护理的普遍恩典。自然灾害的发生，我们不要以为啊，地震啦，为什么沙地那地震发生？其实如果没有上帝的护理，地震、暴风雨、任何海啸，什么随时随地都会临到我们，都会发生。只是因着上帝的恩典，使这些事受到限制，不会那么频繁的发生。一旦上帝的恩典撤去，这个雨世界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灾难临到。上帝对这样的人撤去他的恩典的护理，或许上帝的心意就是让他们悔改，来归向，来归信福音。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律法的功用是叫人知罪，律法并不会给人带来救恩，律法只是引领人靠近救恩，来信靠，带领人来信靠耶稣基督所成就的福音。经上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行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而犹太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他们以为可以靠遵行上帝的律法，能够在上帝面前成为一个义人。这是犹太人把叫人知罪的律法演变为可以赦免人罪的律法，这是犹太人自己演变的，犹太教的演变。他们在他们教里把叫人知罪的律法演变成叫可以叫人可以赦免人罪的律法，这不是圣经所启示的律法。因着犹太人对律法功用的错误解读，所以说他们认为可以靠人的努力来遵行律法来得到救恩，结果使自己落到虚妄的人本主义的信仰里面，以人为中心的信仰，以人为本的信仰，我自己努力我就可以得到救恩，我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就可以走向救恩。他们所重视的律法，所重视律法的诫命中，也就是许多都他们特别重视的是诫命中外在形式的那一部分。而我要解释一下外在形式的那一部分，比如不可杀人，不可偷盗，这全是外在形式，你人眼睛能看到的，这是外在形式表现的诫命的部分。而他们而诫命中指向人内在生命的那一部分，他们往往把它忽视了。那一部分就是说不可有别的神， 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独一的神，这是指向我们内在的。我们看福音书中记载的一个少年人，一个少年财主来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除了神一位以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我刚前面念到的经文，一段经文是摘自路加福音18章的。结果那个财主就忧忧愁愁的走了，这是马太福音19章所说的。圣经记载了这个故事，我们看到主耶稣首先问财主的是实践中有外在行为表现的诫命。当然我们知道主耶稣清楚的知道犹太人会认真的遵行这些诫命，不过如果没有实践前四个诫命，前四诫，那么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证人，当孝敬父母，这些诫命都不会明显的显出我们福音信仰的特征。这些行为作为，这些诫命，不可杀人，不可杀，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这些行为作为一个遵纪守法的世人也都会遵守。所以我们的信仰重点是在十诫的前四诫，诫第一诫，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就是我们整个信仰的中心的中心。我们不能够有别的神，只有唯有耶和华上帝是我们的神，他掌管我们，他统领我们，他要带领我们。第二诫，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第三诫，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第四诫，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十诫的这四诫都是指向一个人内在生命的，他当我们遵循这四诫，就可以显明我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我们要看重这四诫，我们要特别的持守这四诫，我们才与上帝有密切的关系，才能有永生。当少年财主问主耶稣，我做什么才能得永生时，在经文中没有问，在圣经中没有，耶稣没有问少年财主有关上帝前四诫的诫命。当然主耶稣清楚的知道这四诫是福音信仰的重点，只是主耶稣不愿意直接问出这四诫。这四诫是显明人内心的事，显明人内在的问题的问题。如果直接提出并不是很理想，所以主耶稣提出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随我。我们要看到当主耶稣对少年财主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以外， 再没有良善的时候，当主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主耶稣已经跟这位财主宣告自己是上帝是神了。所以当主耶稣要他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随我的时候，那是要他除去在他心中除去一切的假神和偶像，也就是说是世界前世界的问题，要他们不要，要这位财主不要以地上的财物为偶像，认为自己有很多的钱财啊，我就可以凭着这些钱财上天堂得永生了，这就是这个财主的偶像。不要以自己在世上的成功为偶像，主耶稣并且叫他变卖一切，是除去财主心中的贪心，不断的贪心，不断的积攒财宝在地上，在自己家里，在自己身边。以弗所书五章五节说，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所以说主耶稣提出你要变卖一切这件事，就是要让他们让那个财主除去所有的偶像，彻底除去，而不是主耶稣一个一个跟他们谈。后面主耶稣说来要跟随主耶稣，跟随我，这可以让这个财主知道我们人活着就是要单单的服侍上帝，侍奉上帝。所以说这主耶稣提出的这个问题是包含了十诫的前十诫。我们都知道圣经的记载，当律法师问主耶稣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并且切实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当我们看到这个，我们就知道主耶稣提出的那个要求的时候，主耶稣提出这个要求就包含了十诫总纲的内容，不但要尽心尽意爱主我们的上帝，不要去看重那些钱财，不要去为自己在世上的成功当偶像，世上所有的东西你都要抛弃，唯有跟随主耶稣爱上帝，尽心尽意尽心爱主你的上帝。然而他要把他变卖所有的一切分给穷人，这也是主耶稣十诫总纲的，就是要爱人如己。因此我们看到主耶稣向财主所提出的是十诫整个十诫的内容。如果抽象的提出十诫的前三诫，我相信许多人都会很容易的回答说我都遵循了，因为十诫的前三诫是指向人内心世界的，是人无法进行检验的。其实十诫的前四诫中的第四诫守安息日这个诫命，从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我们是不是遵守了十诫的前四诫。如果一个基督徒连安息日都不能持守，都不能守，都觉得是困难，都觉得不愿意，那么十诫的第一诫你就可以说你不可能真正的遵守，你不会认为除了上帝之外你就没有别的神。 你不守安息日，证明你去服侍了另一个神，因此十诫的第一诫在你心中根本没有位置。所以从这个程度上来讲，十诫的第四诫是有那么一点点可以检验我们对十诫的前三诫的那种认识和遵循的情况。因为十诫的前三诫是指向人内心的，是没有办法来检验的，所以主耶稣就把这个诫命演变为可以量化、可以操作的问题。如果主耶稣所提出的变卖我们一切这样的问题让我们诚实的回答，我想没有人可以问心无愧的回答说我愿意，并且真的按照自己回答的实行出来变卖一切。那么这就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到，人心中要杜绝偶像是多么的难。我们不愿意，我们不愿意把世上的一切都舍去了，我们不愿意唯一单单的信靠独一的上帝。世上的所有的东西，各种各样的偶像，今天是这个偶像，明天是那个偶像，都会在我们心中。钱财偶像、子女的偶像、房子的偶像、车子的，所有的东西都成为了我们的偶像。当然主耶稣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主耶稣是上帝。我在这里可以说，没有人有权向别人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变卖一切，没有人能够提出来，因为谁也没有变卖一切，你就没有权利向别人提出要变卖一切的事情。不过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心中思考这个问题，我能不能肯定的回答这个答案？如果我有能够在我心里我肯定能回答答案，我愿意，我只敬拜我独一的上帝，我不把任何的属世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如果能够做出这样的回答，那就是我们属灵生命的升华。但是一般人可以说没有人能够这样回答问题，回答只是我们程度可以在程度上一点一点的靠近那正确的肯定的回答。所以经文清楚的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的，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有人想要靠自己的行为在上帝面前称义，那么他的结局必然成为地狱之子。当然我说到这里不是说我们人就没有任何希望了啊，我们不能靠自己行为称义我们就没有希望了。所以律法是引向福音的，引向耶稣基督的。罪人的唯一希望就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耶稣基督为信靠他的人付上了罪的赎价，我们所有罪应该付的赎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都为我们付上了。我们信主以后的罪的赎价，以及我们信主以前罪的赎价，耶稣都为我们付上了。这样可以使信靠他的人，信靠福音的人能够进入到天国，能够得到永远的生命。既然我们完全是信 借着主耶稣的宝血而进入到永生，我们就要将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独一的三位一体的真上帝。如果你以为在救恩的这件事上自己没有功劳还有苦劳的话，我告诉你，你已经从救恩中跌落了，你已经失去救恩了。你失去救恩不是因为你没有好的行为，你失去救恩是因为你在那里抢夺本应该归给上帝的荣耀。也就是说，我们违背了十诫的前十诫，才会让我们失去清楚的实际性。当然十诫整个十诫后六诫同样也会让我们失去救恩，但重点是十诫的前十诫，上帝在你心中的分量和在你心中的位置。如果上帝在你心中有很重要的位置，有很重的分量，你就不会做十诫后十诫的事情。求上帝保守我们，保守我们真正的降服在上帝的话语底下，真正的能够以上帝为我们的上帝，以上帝的话语为我们生活生命绝对的权威指导我们生命生活。好，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宝贵话语，谢谢你将这样宝贵的话语赐下来，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该如何行。我们因着有你话语的标准，我们知道我们如何做才是蒙你喜悦的，如何做才不会被你所审判。谢谢主将这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保守我们，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力能够遵循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不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